韩麒麟，昌黎吉城人，自称是汉朝大司马韩增的后代。父亲韩湖担任过秀容、平原两郡的太守。韩麒麟自幼好学，容貌俊美，擅长骑马射箭。景穆帝代理国政时，他担任东曹主书。文成帝即位后，赐予他渔阳南的爵位。父亲去世时，他扶桑遵守礼制。后来参与征南将军慕容白药的军事行动，进攻生城时士兵伤亡很多。等到城被攻破，白药打算将降兵全部活埋。韩麒麟劝阻说，如今正图谋进取，应当展示宽厚，强敌还在前面，却活埋这些降众，恐怕三齐之地不容易图谋了。白药听从了他的意见，让降兵都恢复本业，齐地百姓非常高兴。后来白药上表举荐韩麒麟和房法寿共同担任冀州刺史。白药攻打东阳时，韩麒麟上缴一租600000斛及攻战器械，于是军需物资没有匮乏。等到白药被杀后，韩麒麟被搁置多年。孝文帝时，韩麒麟被任命为齐州刺史，代理魏昌侯。他在任上很少用刑罚，从事刘普庆劝他说，民工持节镇守一方，却没有斩杀一人，用什么来显示威严？韩麒麟说，百姓不犯法，为什么要杀人？如果一定要斩杀来树立威名，那就用你来充数吧。刘普庆惭愧恐惧地退下。韩麒麟认为归附的人还没有登上台省官职，世人受到压抑，于是上表请求，郡守县令如有空缺，应推举任用豪门望族，增加官吏编制，广泛招揽贤才，这样华族就能获得荣耀，良才得以任用，怀德安居，或许就在这里。朝廷讨论后采纳了。太和十一年，京城发生大饥荒，韩麒麟上表陈述当前要务说，古代圣明君主治理国家，基础九年的粮食称为太平，所以亲自耕种千亩吉田来率领百姓，因此能够衣食丰足，礼教盛行。到了中古时代，也推崇这种事业，交纳粮食的人和斩杀敌人同爵位，努力耕种的人和孝悌同赏赐，这确实是历代君王的常规，是施政的首要之事。如今京城百姓不耕种的人很多，游手好闲吃闲饭的人占了三分之二，大概一个人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，何况现在动辄以万计，所以近年来山东遭遇水灾就有人饿死，今年秋天京城遭遇旱灾，股价飞涨，实在是因为农民不被劝勉，向来没有储备的缘故。陛下天生英明，道德高过三皇五帝，上面有负载的恩泽，下面却有受冻挨饿的人，都是因为有关部门不制定制度，地方长官不体恤根本。自从太平日子久了，连年丰收，人们争相夸耀，逐渐形成奢侈的风气，所以使得耕种的人日益减少，田地日益荒芜，粮食布帛在府库中耗尽，珍宝货物充满市场，衣食在室内匮乏，华丽服饰在路上满溢。饥寒的根本实在就在这里。我认为凡是珍玩之物都应该禁止，吉凶礼仪都制定格式，让贵贱有分别，人们回归朴素，规定天下男女按人口授田，主管官员四季巡视，朝廷使者每年一次检查，勤加劝勉考核，严格赏罚，几年之中必定会有充足积蓄，即使遇到凶灾也能免于流亡。往年河对户籍租赋较轻，我所统领的齐州租赋只够供给俸禄，几乎没有入库的，虽然对百姓有利，但不可长久，倘若发生战事或者遭遇天灾，恐怕供给的方法无从取用接济，请求减少绢布，增加谷租，丰收年多基础，欠收年发放赈济，这就是所谓私人的粮食寄存在官府，官府有基础，百姓就不会有荒年了。韩麒麟在任上去世，一命告诫儿子用素官并殓，丧事从简。韩麒麟生性恭谨，常常把律令放在座位旁边，临终那天只有奉绢数十匹，他清贫到如此地步。追赠散骑常侍、燕郡公，谥号康，长子韩兴宗，字茂先，好学有文才，官位至秘书中散。去世后追赠渔阳太守。韩兴宗的儿子韩子熙，字元雍，从小自我修养，颇有学识，担任清河王元义的郎中令。当初韩子熙的父亲 把爵位让给弟弟韩显宗，韩显宗不接受。韩子熙继承父亲遗像的意愿，最终也没有继承爵位。等到韩显宗去世，韩子熙另外蒙受赐爵，才把先前的爵位让给弟弟韩仲母。兄弟有爱如此，母亲去世，守丧有礼。韩子熙被元义眷顾，于是空着职位，等他服丧完毕再重新引用。等到元叉杀害元义，元义很久不能下葬，韩子熙为此忧戚憔悴，隐居田野，常常说如果王不能恢复封爵，以礼迁葬，就发誓终身不做官。后来林太后重新执政，任命元叉为尚书令，解除他的领军职务。韩子熙与元义的中大夫刘定兴、学官令傅灵业、宾客张子慎伏在宫阙上书，申诉元义的冤屈，极力陈述元叉、刘腾诬陷。奏书呈上，林太后认为他们正义，于是引荐韩子熙为中书舍人。后来就剖开刘腾的棺材，赐元叉死。不久修撰国史。建义初年，兼任黄门侍郎，不久转为正职。韩子熙清白自守，不结交人事。又从小丧父，被叔父韩显宗抚养。等到韩显宗去世，韩显宗的儿子韩伯华幼年幼，韩子熙爱护有爱，如同亲兄弟。长大还一起居住，车马资财随他使用，从未在言语表情上表现出介意。又上书请求分自己的官阶给韩伯华，于是受任韩伯华东太原太守。等到韩伯华在郡，被刺史袁弼侮辱，韩子熙于是向朝廷哭泣申诉。孝明帝下诏派人检查，袁弼于是受到严厉责问，而朱荣擒获葛荣送到京师。庄帝想当面数落葛荣，韩子熙认为尔朱荣既然是元凶，自知必死，恐怕会出言不逊，不应该见他。尔朱荣听说后大怒，请求治韩子熙的罪，庄帝宽恕而不责罚。等到邢镐举兵造反，诏令韩子熙前去慰劳，邢镐假装投降，韩子熙相信了他。行进到烙陵，邢镐再次反叛，韩子熙返回，因此被交付廷尉，判处死刑，赦免死罪，免去官职。孝武帝初年，兼任著作郎，因奉册立之功，封历城县子。天平初年，担任侍读，受任国子祭酒。韩子熙节俭朴素，安于贫贱，常常喜好退隐安静。迁都邺城之初，各部门都配给兵力，当时因祭酒是闲职，只给两人。有人让他陈请增加，韩子熙说朝廷自然不给祭酒兵力，关韩子熙什么事？议论的人认为他高尚。元相年间，加授为大将军。在此之前，韩子熙与弟弟聘娶王氏为妻，是姑母的女儿，生了两个儿子。韩子熙尚未婚配，后来就与寡妇李氏兼合，生了三个儿子。王、李二人不和睦，互相告发。韩子熙因此惭愧愤恨，于是引发疾病。去世，一命不求赠事，他的儿子不能尊奉，于是去干谒。武定初年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。韩兴宗的弟弟韩显宗，字茂清，刚直，能当面驳斥朝廷争议，也有才学。僧人法府、三齐一代称赞他聪悟，曾与韩显宗比赛，抄写100多人名，各自读一遍，随即重新呼名。法府还有一两个错误，韩显宗完全没有失误。法府感叹说：“贫道生平以来，只佩服郎君而已。”太和初年，举秀才，对策甲科，受任著作左郎，后来兼任中书侍郎。迁都确定后，韩显宗上书：第一，我听说车驾今年夏天如果不去巡视三齐，就会前往中山。我认为这是失策，因为当今徭役应该尽早停息，洛阳京城应该尽快建成。节省费用则徭役可以简化，集中力量则洛阳容易建成。希望早日返回北京，以节省各州供账的费用，那么南州免去杂徭的烦扰，北都平息分离的叹息，洛阳可以及时建成，迁居的人都欣然如归。第二，自古圣地必定以简约为美，乱主必定因奢侈留下祸患。追思先朝，都使宫室简陋而致力于经营谋划，所以能基业开拓广大，国运隆盛。如今洛阳的基址是魏明帝所经营，曾被前代讥讽，希望陛下减了再减。近来北都富家竞相以宅地相夸耀，如今趁着迁移， 应该申明禁令，使贵贱有节制，不得超越制度。端正拓宽道路，疏通沟渠，使官府区别，世庶分居，永远垂范百世不可更改的法则。第三，我听说陛下返回洛阳时，轻率地带领数千骑兵，我很替陛下不赞成这样。千金之子，尚且不坐在屋檐下，何况万圣之尊，富有四海呢？倾道而行，尚且担心马衔脱落的事故，何况跋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呢？第四，我认为陛下耳听法音，眼观典籍，口对百官，心虑万机，日晷偏息才吃饭，半夜才睡觉，加上孝思之志与时俱增，文章之夜每天成篇成卷，虽然以睿智明察不足为烦，但这不是保养精神以养性情绵延无穷国作的方法。庄周有言，形体有穷尽而智慧无边际，已有穷尽的形体，亦使无边际的智慧，危险啊，这是愚臣所不安的。孝文帝很采纳了一些。韩显宗又上言，前代选取士人必定先端正名分，所以有贤良方正的称呼，如今州郡贡举考察，徒有秀才孝廉的名称，而无秀才孝廉的实质，而朝廷只检查他们的门第望族，不再弹劾治罪，如此则可以让别贡门望来续用士人，何必假冒秀才孝廉的名称呢？门望是其父祖遗留的功业，对皇家有什么益处？有益于当时的是贤才而已。如果真有才能，即使是屠夫渔夫奴仆建议，圣皇不以为耻而任用为臣；如果没有才能，即使是三王的后裔，也会自行沦落为造吏。议论的人有的说，当今世上没有奇才，不如从门第中取士，这也错了。怎能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少公就废除宰相而不设置呢？只应当比较其有一寸之长一株之重，就优先续用，那么贤才就没有遗漏了。又说，帝王之所以居于尊位来统治臣下的是威严，百姓之所以改恶从善的是法律，所以有国有家必定以刑法施政，百姓的生命就在这里，有罪必定惩罚，惩罚必定与罪行相当，那么即使以鞭打轻刑也没有人敢犯，有制度不执行，人们得以侥幸，那么即使诛灭三族的刑罚也不足以整肃。自太和以来，很少因盗窃弃室而远近肃清，由此说来，制止奸邪在于防范检查，不在于严刑。如今州郡长官追求当时的名声，实行一切之法，台阁百官也都以深刻残酷为无私，以仁爱宽恕为纵容盗贼，互相敦促勉励，于是形成风俗。陛下处在九重之内，看待百姓如婴儿，百官分掌万机之要，对待下属如仇敌，这就是尧舜只有一人，而桀纣却成百上千，和气不能到来，大概由于这个原因，应该敕令警示百官，以会爱百姓性命。又说，从前周王被犬戎驱逐，东迁河洛，镐京仍称为宗周，以保存根本。光武帝虽说是中兴，实际是草创，西京还设置金印，也不废除旧制。如今陛下光大先业，迁居中原，考察古制，恢复礼法，在此最为兴盛。按春秋之意，有宗庙称为都，没有称为邑，这是不可更改的典则。何况代北宗庙在那里，山林在那里，王爷所奠基，圣上所在，作为神乡福地，实在也很久远了。如今却等同郡国，我私下感到不安。我认为代京应该建立京畿，设置京尹，一如旧例，尊崇根本，重视旧都，以光耀万代。又说，我看到洛阳的制度，居民按官位相从，不按族类，然而官位无常，有早晨荣显而傍晚衰败的，那么士族沦落到贱夷之乡，奴仆显贵在高于之礼，事物的颠倒竟至于此。古代圣王必定让四类人益处，是想让他们职业安定而心智专一，职业安定就不会虚伪，心智专一就不会放纵，所以耳目所习惯不督责而成功，父兄的教导不严厉而完成，追思太祖道武皇帝开创基业，拨乱反正，日不暇己，但仍分别世庶，不让他们杂居，工匠商贾屠夫酒贩各有处所， 只是没有设置苛禁，买卖任意，贩贵易贱，错杂混居。假如一处弹筝吹笛，环舞长歌，一处言师苦训，诵诗讲礼，让儿童任意选择，那么奔赴舞堂的成千上万，前往学馆的一个也没有。这就是既作不可杂居，世人不应该易处的明证。所以孔子说礼人之美，孟母弘扬三喜之训，贤圣的名讳如此重要。如今让既作之家学习世人风礼仪，则百年难成；让世人儿童效仿既作容态，则一朝可得。与世人同处，则礼教容易兴起；与既作杂居，则风俗难以改变。朝廷每次选拔人才，就考核其一荤一官，以此升降，何其周密。至于既作仕途，能与高梁华望联门接屋，何其粗略。如今考察古制，建立准则，光辉照耀中原，繁琐迁居都是工地。分别既作在于一句话，有什么可迟疑而亏损这圣美之事？又论说，自从南方伪政权相继占据淮北，想要独占中华的名号，并且以此招诱边境民众，所以乔治了中州郡县。自从我朝皇威南辈，仍然沿袭未改，凡是重复的名称数量很多，这不符合划定疆域区分土物的原则，必须证明。我认为可以依据地理旧名全部加以整顿，小的合并，大的分治。至于中州郡县，过去因户口少而合并省检，如今人口已经增多，也可以恢复旧制。统治民众的人应以天下为家，不能有所偏私。所以仓库中的储积是用来防备水旱灾害，供给军队和国家使用的。至于有功德的人，然后才加以赏赐。到了后代，恩宠过重，赏赐没有限度。近年以来也太过分了。朝廷中的贵官俸禄不清，世人本就穿着锦绣，仆妾吃腻了精米肥肉，却又屡次加以厚赏，动辄以千计。如果分赐给鳏寡孤独的人，得到的救济会很多。如果不改正，难道符合周济急难而不增加富足的道理吗？又说，各位在宫中直宿警卫的人，应该让武官练习公使，文官诵读经传，不要让他们制作赌具，形成轻慢的仪态，白白损害朝廷礼仪，无异于实际事务。像这类情况都应该禁止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。孝文帝曾对刘显宗和程灵求说，著作郎的职责是掌管国史，你们的文章我自然了解，中书省的品级你们也听说过。如果要和古人相比，班固、司马迁之类本来差距很大，如果从当代寻求论文学的才能，你们应当推举崔孝伯。又对刘显宗说，考察你的才能可以居中等品级。对程灵求说，你和刘显宗相比又有等差，可以居下等中的上等。刘显宗说，臣的才品短浅，和崔光相比实在已经很优厚了，但臣私下认为陛下重视古人而轻视今人。从前杨雄著《太玄经》，当时不免被人用来盖将翁的讥讽，200年后却超越诸子。如今臣所撰写的虽然不足以光耀技术帝业，但万代之后，后人仰望祖宗巍巍的功业，上官陛下明明的德性，又怎能逊色于唐典中的清明，于书中的圣辉呢？皇帝说，假使朕无愧于虞舜，你又比得上尧的臣子吗？刘显宗说，陛下和尧舜其宗，公卿难道不是八元八凯之类的人物吗？皇帝说，你担任著作郎仅仅算是奉职，并不是良史之才。刘显宗说，臣有幸遭遇圣明之时，执笔记录无所畏惧，又不接受贿赂，安眠美食，这比司马迁班固要强。皇帝笑了笑。后来刘显宗和员外郎崔毅等人身定朝仪。皇帝曾下诏对诸官说，近代以来出身的高低贵贱经常有固定的名分，我认为合适的事情又有人认为不合适，应该加以衡量。李冲说，不知道自古以来设置官职位列，是为了给高梁子弟提供位置，还是为了有益政事，框住时事？皇帝说，都是为了人。李冲说，如果是为了人，陛下如今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，而不下诏选拔人才呢？皇帝说，如果有超出常人的才能，不担心不被知道。但君子之门，假使没有当世之才用，总归德性醇厚笃实，朕因此任用他们。 李冲说：“傅岩的傅说，渭水的吕望，难道可以凭门第举用吗？”皇帝说：“这样济世的人才很少，隔代才有一两个罢了。”李冲对各位亲士说：“正想请求诸位贤人相助。”秘书令李彪说：“兵士很少，不足以作为援助，我心中有所想法，怎敢不在圣明之时进言？陛下如果专凭门第帝王，不知道鲁国的三卿比起孔门四客如何？”皇帝说：“就像刚刚解释的那样。”刘显宗进言说：“陛下定都洛邑，百里更新，国家兴衰就取决于这次选拔，而且以国事论之，不知道钟密监令的儿子必然为秘书郎，进来担任监令的人，他们的儿子都可以担任吗？”皇帝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论当代有权势的监令呢？”刘显宗说：“陛下认为事物不能类比，不应该以贵成贵，以贱习贱。”皇帝说：“如果有高明卓然才能杰出的人，朕也不拘泥于这个惯例。”后来刘显宗担任本州中正。太和21年，皇帝南征，任命刘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，驻扎在者阳。齐国守将成功期派遣君主胡松、高法元等人率领蛮贼来袭击军营，刘显宗拒战，斩杀了高法元。刘显宗到了新野，皇帝说：“为什么不写路簿？”刘显宗说：“臣进来见到镇南将军王素抓获贼兵两三人，驴马几匹，都写路簿。臣在东关时私下常常嘲笑这种事，近来虽然仰仗陛下威灵得以摧破仇虏，但兵少力弱，擒获斩杀不多，如果再高高拉起长卷虚报公节，尤其效仿他们，罪过更大，所以收笔卷帛，只上报而已。”皇帝笑着说：“像你这样的功劳确实应该封赏，等者阳平定后再仔细筹报。”新野平定，任命刘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元家的资义参军。刘显宗上表颇为自夸，诉说先前征战的功勋，下诏说：“刘显宗进退没有检点，损害我的清风，交付尚书推究列罪上报。”兼尚书张仪上奏请求免除刘显宗的官职，下诏以平民身份代理资义参军，以观后效。刘显宗既失意，遇到信使往洛阳，便作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，以抒发愤懑。太和23年去世。刘显宗传有冯氏、燕志、孝友传各10卷。景明初年，追记者阳军功，赐爵张武南，儿子刘伯华袭爵。程俊，字灵居，本是广平曲安人。六世祖程良是晋朝都水使者，因事被流放到凉州。祖父程兆是吕光的人部尚书。程俊年少孤贫，居丧以孝顺著称，师从刘延明，生性机敏好学，昼夜不知疲倦。刘延明对门人说：“举一隅而以三隅反，这孩子仅次于这样。”程俊对刘延明说：“如今明教之儒都认为老庄之言虚诞，不切合实际，不可以治理国家。”程俊不这样认为：“老子著抱一之言，庄子申明性本之旨，像这样可以说是治顺了。人如果违背了一，那么烦扰虚伪就产生了，失了本性，那么冲淡真朴就丧失了。”刘延明说：“你年纪还小，说话却像老成，真美啊。”从此声誉更加传播，举渠牧间提拔他为东宫侍讲。太延5年，凉州平定，程俊被迁到京师，被司徒崔浩赏识，文成帝即位，任著作郎。黄兴年间受任高密太守。尚书李复上奏说：“程俊确实是使才，正因申明执笔，请求留下他。”奏章递上，皇帝听从了。献文帝多次召见程俊，和他论说义，老子的义理，回头对群臣说：“朕和此人交谈，心意非常畅快。”问程俊年龄，回答说：“61岁。”皇帝说：“从前姜太公年老而遇到周文王，亲如今遇到朕，难道不是早了吗？”程俊说：“臣虽然才能比不上吕望，陛下尊贵超过西伯，希望上天赐给余年竭尽六韬的效力。”延兴末年，高丽王高敛请求送女儿入宫，朝廷假授程俊散骑常侍，赐爵安丰南，持节出使高丽迎接女子。程俊到达平壤城，有人劝高敛说：“魏国从前与燕国通婚， 随后就攻打燕国，是由于使者详知其地形的险夷。如今如果送女子去，恐怕和冯氏没有不同。高廉于是谎称女儿死了。程俊与高廉往来一年，用义理责备高廉。高廉不胜其怒，就断绝了程俊随从的酒食，想逼迫侮辱他，但又畏惧而不敢加害。恰逢献文帝去世，程俊于是返回，被任命为秘书令。起初迁神主到太庙时，有关部门上奏，按旧例庙中执事官照例都赐爵，如今应该依旧。下诏令百官评议，群臣都认为应该依旧立，只有程俊认为不可，上表说，臣听说名气是帝王所珍重的，山河是华夏所重视的，所以汉高祖有曰，非公不封侯，没有见过参与宗庙事务而获得疆土封赏的。虽然帝王制作不必沿袭，但一时的恩泽怎么足以成为常事的法则呢？奏章递上，皇帝听从了。文明太后对群臣说，议论政事本当正直而依据古典，怎么可以依附临时的旧例呢？赐给程俊衣服一套，不二百匹。又下诏说，程俊做官清廉谨慎，议论政事美和心意，门前没有携带财货的宾客，室中有怀抱道术之事，可以赐帛六百匹，表彰他的俭德。程俊全部散发给了亲戚故旧。程俊性情耿直，不追逐时事荣利。太和九年正月病重，遗嘱说，我活着尚且崇尚简朴，岂能死后奢侈厚葬呢？从前王孙裸葬是有感而如此，世安用芦席裹尸也很有些脚力，可以给我穿平时的衣服，随葬器物从古制。起初程俊病重，孝文帝文明太后派使者多次问候他的病情，敕令侍御师徐简诊治，赐给汤药。临终时下诏任命他的小儿子成功称为中散，侄子成灵求为著作左郎。去世时孝文帝文明太后悲伤惋惜，赐给东原密契朝服一套，帛三百匹，追赠兖州刺史、屈安侯，谥号为献。所作文章自有辑录。李彪，字道固，顿丘卫国人，孝文帝赐名。家境寒微，年少丧父，家境贫寒，有大志，好学不倦。起初师从长乐间伯阳，伯阳称赞他。晚年与渔阳高岳、北平杨泥等人打算隐居名山，没有实现而作罢。高岳的哥哥高驴博学高才，家中富有典籍，李彪于是在高岳家手抄口诵，顾不上寝食。后来回到乡里，平原王禄瑞将近二十岁，很有志向学业，娶东徐州刺史柏林崔健的女儿，路过冀州、相州，听说李彪的名声而前去拜访他，行师有知礼，在州郡中称赞他，于是被举荐为孝廉，到了京师住下并授业。高驴在朝中贵官面前称赞他，李冲对他非常礼遇，李彪也深深地依附宗奉他们。孝文帝初年任中书教学博士，后来假授散骑常侍、魏国子、出使南齐，升任秘书丞，参与著作事务。自从成帝以来到太和年间，崔浩、高允著述国书，编年序录采用春秋、体例，遗漏了许多时事。李彪与秘书令高佑开始上奏采用司马迁、班固的体例，创立了纪、传、表、制的类目。李彪又上表密封奏事七条，说古代先哲圣王制定制度，从天子到公卿、下级守门打更的人，他们的公事车服各有等差品级，小的不能见越大的，见的不能超过贵的，这样上下有序而人心安定。如今浮华相争，性情没有长守，大量制造消耗功力的物品，大肆兴办耗费人力的事情，难道不荒谬吗？消耗功力的是锦绣雕纹，耗费人力的是广宅高宇、壮丽装饰，这些妨害男耕女织的事怎能说得完？汉文帝时贾谊上书说，当今王政可以为之长叹的有六条，这就是其中之一，上有所好，下必效仿，所以越王好勇而世人多轻生，楚王好细腰而国中有饥饿之人，如今二圣亲身履行简素诏令恳切，而百姓的奢侈仍未革除，难道楚越之人容易改变，大魏之事却难以教化到这种地步？这大概是朝廷制度不宣明， 人们未见圣德所至。陈馀以为地宅车服，从百官以下到庶人，应该制定等级制度，使贵不逼贱，卑不见高，不可以满足他们的奢侈之心，违反经典。易经说，主妻者莫过于长子。传说，太子供奉种狄的祭品。那么，祭祀没有主祭，则宗庙无法享祭；种狄废黜，则神器无所传承。圣贤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留下告诫作为常识的法则。从前周王得到这个道理，所以推崇儒术来训导士狄。士狄于是养成美德，大大和谐于黎民。所以世代统治黎元，享国八百年。到了嬴氏统治秦国，不用一方教育他的种子，种子于是养成凶德，肆虐以凌百姓。所以享年不久，二世而亡。灭亡与兴起，关键在于师父。所以礼说，种子出生，于是举行礼仪，让世人背着他，有司其素端冕，在南郊拜见，表明种狄的重要，见于上天。经过宫阙则下车，经过宗庙则快步走过，表明孝敬之道。然而古代的太子从婴儿时起教育就已经施行了，这是远代的觐见。高宗文成皇帝感慨，少年时师父不勤于教导，曾对群臣说，朕开始学习的时候年纪尚小，心性未专，祭灵万机，无暇温习。如今想起来，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过错，也是师父的不勤？尚书李欣脱帽谢罪，这是进士可借鉴的。太皇太后辅佐高宗，训承贤祖，使巍巍功业远超前王。陛下幼年蒙受居养教诲，圣境日益增进，等到太子诞生，又亲自抚育告诫，日省月刻，实在劳神费虑。如今确实应该依照古制设立师父来教导太子，教导正确则太子正确，太子正确则皇家喜庆，皇家喜庆则人事兴盛。第三则说，礼记说，国家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，就不能算是国家。光武帝因为一亩地收成不好，就处罚地方长官。圣人忧虑世事，重视粮食，是如此殷切。明君体恤百姓，鼓励农耕，是这样恳切。近年来山东闹饥荒，去年京师收成不好，朝廷内外的百姓进进出出都到丰产的地方就食，这样既荒废了产业，又更加贫困，而且对国家体制实在有虚损。如果事先多积累粮食，安定地供给他们，哪里需要驱赶年老体弱的人到千里之外糊口呢？以现今比古代，实在令人恐惧。我认为应该划分州郡常规赋税的九分之二，以及京城每年开支的剩余部分，各自设立专门机构。丰收年就买进粮食储存在仓库里，欠收年就加收私人的两成，卖粮给百姓。这样百姓一定会努力种田来买官券，又致力于积蓄财物来换取官粮。年成好就常有积蓄，年成坏就直接供给。另外设立农官，抽取州郡户口的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人员，考察水路适宜的情况，计算田亩的数量，用赃物、赎罪杂物和剩余财物买牛分配给他们，让他们尽力耕作。一个农夫的土地每年则成缴纳六十斛粮食，免除他的政客以及征戍杂役。实行这两项措施，几年之内粮食就会积累充足，百姓富足，即使有灾荒也不会造成危害。我又听说前代的明君都致力于怀柔远方之人，礼遇贤才，引进遗漏的人才。所以汉高祖经过赵国，寻求乐毅的后代。晋武帝平定天下，表彰吴蜀的杰出人物。我认为应该在黄河以南七州的人中选拔门第人才，招引他们到朝廷，按照中州官员的标准根据才能任用他们。一方面可以弘扬圣朝新旧平等的道义，另一方面可以安抚江汉一代归顺有道的民心。第四则说，汉朝制度判决死刑上报重案都截止于季冬，到汉章帝时改为截止于十月，以培育三威。后来发生旱灾，议论的人认为是因为不在十月判决死刑，阴气微弱，阳气泄露，所以导致旱灾，事情交给公卿讨论。尚书陈宠说，冬至阳气开始萌动，所以十一月有射干，云力相应，周朝以此作为春天。十二月阳气上通，野鸡鸣叫，母鸡孵蛋，阴朝以此作为春天。 十三月阳气已至，冬眠的昆虫都震动了，夏朝以此作为春天。三危显现，已贯通三统。在三统之月判决死刑流血，这是不考察天意。张帝认为他的话正确，最终在十月判决死刑。现在京城及各地判决死刑上报重案，常常截止于冀东，不推究三正来培育三危。宽恕的情感常常超过从前，遵循法典仍然有所缺失。现在哪里是所谓辅助阳气生长，施加扶持微阳的人证呢？实在应该原取周朝典制，尽采汉朝制度，天下判决死刑从初秋开始到孟冬结束，不在三统之春施行斩脚的刑罚，这样就能道合阴阳，仁德流传后世了。第五则说，古代大臣有因不廉洁而被罢免的，不说不廉洁，而说伏轨不是，这是君主礼遇贵臣，不明说他的过错。大臣有大罪，就带白官系毛缨捧盘水加剑到宫室请求处死，这是臣子知道有罪而不敢逃避刑罚。圣朝以宾客之礼对待大臣，礼仪崇尚古典，从太和年以来，有负罪应当处以死刑的大多得以回家自尽。送走的时候身怀隐痛怜悯，话一出口就凄然流泪，百官没有不见到，四海没有不听到的，实在足以感动将死的心，安慰亲属的情感。然而恩情发自内心，没有助威永久的制度，这是愚臣敢于陈述浅见的原因。从前汉文帝时，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，周勃被逮捕关进长安监狱，被捆绑侮辱，与罪犯相同。贾谊于是上书极力陈述君臣之间的道义不应该这样，对于贵臣，天子应该为之改变仪容，以礼相待，官吏应该为之俯伏而尊敬。他们如果有罪过，罢免他可以，赐死他可以，如果捆绑他们，交给司寇拷打他们，小吏辱骂他们，恐怕不是能让百姓看到的样子。到将要行刑时，臣子面向北拜两拜，跪着自杀。天子说，大夫你自己有过错罢了，我对待你是有理的，君主不让人压制而施行。孝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话，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受刑罚。到汉武帝时，渐渐又有关进监狱的，实在是因为孝文帝当时实行了，但没有成为永久制度。现在天下有道，百姓没有非议的时候，怎么能在朝廷上陈述浅陋的意见呢？而且恐怕万世之后，继位的君主有像汉武帝那样的事，怎么能只施恩于当时，而不着为长久的制度呢？第六则说，孝经说父子知道是人的天性，大概说明是一体同气，可以共享而不能分离的。至于有罪而不互相牵连，是君主的厚恩。然而无情的人，父兄被关进监狱，子弟没有悲痛的样子，子弟受刑，父兄没有惭愧的脸色，安然享受荣华官位，游玩从容自如，车马仍然华丽，衣冠仍然修饰，这难道是同体共气，分担忧患悲伤的道理吗？我愚昧地认为父兄有罪，应该让子弟穿素服袒露上身到朝廷请罪，子弟有罪应该让父兄露板上书引咎自责，请求解除所任职务，如果职位重要不宜允许的，就安慰勉励留下他们，这样足以敦厚激励凡俗浅薄之人，使人知道有所羞耻了。第七则说，礼记说大臣有重大丧事，君主三年不征召他，这是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礼制，以成全孝子之情。周朝末年礼制衰落，丧礼逐渐消亡，所以有扶丧期间就从军带素官做讽刺师的事，到了暴虐的秦朝几乎都泯灭了。汉朝初年军队征战屡次兴起，未能遵从古制。到汉宣帝时，有人应当从军屯守的，遇到祖父祖母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的，都不服徭役。至于朝臣的丧制，没有确定的规定。到后汉元初年间，大臣有重大丧事才得以离官服完丧期。到了魏武帝孙权和刘备的时代，天天打仗，前代的礼制又废弃不行。晋朝时鸿胪郑默父母去世，坚决请求服完丧期，晋武帝被他的孝心感动，于是铸为法令作为常规。圣魏初年拨乱反正，来不及建立服满丧期的制度。现在四方没有战事， 百姓安逸，实在是孝敬慈爱之道盛行，礼教兴行的时候。然而于臣心中私下觉得还有未尽之处。我看到朝臣遭遇父母大丧的，假期满后就赴任，穿着锦绣衣服，乘坐轩车参加宗庙祭祀，佩戴玉饰，垂着帽缨参加节庆宴席，这伤害了人子之道，亏损了天地常经。我认为如果有遭遇父母丧事的，都应该服完丧期，如果没有人而导致官职空缺，就下幽诏安慰小狱，启用让他们处理事务，只是管理所司，负责出纳奏报而已，国家的急庆大事一概不让他们参与。至于军事警报，穿着黑色丧服从军服役，虽然违背礼制，但世事所宜，可以实行。皇帝看了后认为很好，不久都实行了。李彪逐渐受到礼遇。皇帝下诏说，李彪虽然出身并非清门，世代缺少显贵资历，但见识性情严整聪慧，学问广博，通晓古籍，刚直善变的才能颇能适合实用，加上善于处理官职事务，宣扬朝廷美政，如果不赏赐功绩，将如何劝勉奖励勤能之人。特升迁为秘书令，因参与议定律令的辛劳，赏赐帛500匹，马1匹，牛2头。这一年加授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使到齐国，齐国派主客郎刘慧接待应对，并设置宴席音乐。李彪推辞音乐，等到入座，李彪说，刚才推辞音乐您或许没能体察，我们皇上孝性出自天性，追念思慕无穷，所以有如今丧妻除服的议论。去年3月30日，朝臣才脱下丧服，仍然以素服办事。呸，谢在北边当然应该知道这些，现在推辞音乐，想来您不会见怪。刘慧回答说，请问魏朝的丧礼究竟依据什么？李彪说，高宗服丧3年，孝文帝服丧超过1月，如今皇上追念养育的深恩，感念慈训的厚德，回报在因，汉之间可以说是合乎礼制的变通。刘慧又问，如果想遵从古制，为什么不服丧3年？李彪说，万机不可长久旷废，所以割舍至极的私慕，屈从群臣的建议。服丧的样式与3年没有不同，而期限限定为1年，怎能说是失礼？刘慧说，太子大了阿叔氏专门以礼来评定别人。李彪说，圣朝自己制定的是旷代制度，与评定别人何干？刘慧说，百官总机议，听于冢宰，万机何必担心旷废？李彪说，武帝时的臣子才能不如君主，所以君主亲自处理事务。三王时君臣智慧相等，所以共同治理机务。主上亲自处理政务，大概是远孝轩辕、唐尧。李彪将要回国，齐国君主亲自对李彪说，清前次出使回去时，傅阮师说，但愿长闲暇，后遂复来游。果然如今天这样，卿这次回去还有再来的道理吗？李彪回答说，请在傅阮师说，燕眼清都中一去永矣哉。齐主枉然若失地说，卿都可以，一去什么事？看清这句话似乎成了永别，朕当用特殊礼遇相送。于是亲自到琅琊城登山临水，命群臣赋诗送别。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李彪前后6次奉命出使，南方人惊异他的正直博学，后来担任御史中尉，兼任著作郎。李彪既然被孝文帝宠爱，性格又刚直，于是多有弹劾纠举，远近的人都畏惧他，豪强大族收敛气焰。皇帝常称呼他为李生，从容地对群臣说，我有李生，如同汉朝有吉安。后来受任散骑常侍，兼任御史中尉，解除著作郎职务。皇帝在刘化池宴请群臣，对仆射李冲说，崔光的博学，李彪的刚直，是我国德贤的基础。皇帝南征，李彪兼任度支尚书，与仆射李冲、任城王元成等参与管理留台事务。李彪素来性格刚强豪爽，与李冲等人的意见看法不合，于是表现在言语脸色上丝毫没有谦让的意思。李冲累积他前后的罪过，就在尚书省逮捕了李彪，上表说，查李彪从前出身平民，特因才能被提拔，期望清华显贵，在东关掌管文史，承蒙恩宠眷顾，在县台执法正直，左配金当，右戴缠冕，在东省任职，应当感恩立节，忠心报德。然而他窃取名声，辱没职位， 行为傲慢，仗势高傲，公然僭越放纵。因事到晋省，冒取官务，擅自驾乘黄马，毫无顾忌，肆意傲慢，鱼龙视听。如果这可以容忍，谁不能容忍？臣现在请求依据所见事由，免除李彪所任职务，交付廷尉狱。李冲又上表说，臣与李彪相识以来将近22年，李彪当初出使南方时，见他神色严厉，言辞善变，以臣的愚见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。等到李彪官位升达，参与言谈宴饮，听李彪评论古今，品评人物，在试验之际发表言论，在众音之中起奏议论，赞赏中正，说话恳切，只讲正直的话，言辞无所隐晦回避。臣虽然下愚，也钦佩他的正直。到他开始担任司职，秉持心志，尽职行事，他所弹劾的人应弦而倒，赫赫的威势震动列国，严肃的名声著称京师，天下人改目相看，贪暴之人都束手。然而当时有人私下对臣说他威暴，臣认为正直的官员是人们所记恨的，诽谤之际容易产生谣言，心里并不相信。往年因为河阳的事，曾与李彪在领军府同太尉、司空及领军朱清等一起审阅廷尉审问的囚徒，当时有人申诉冤枉，二公及臣稍想听取采纳。话还没说完，李彪就发怒，面东而坐，吕袖挥拳，口中称骂贼奴，斥喝左右，高声大叫，从南台取我的木手来打断奴的肋骨。虽然这样说，终究没有去取。随即说，南台所审问的只担心冤枉活人，终究没有冤枉死的。当时大家认为冤枉很重，有自首的人很多，又心里为难李彪，于是各自沉默。因这件事，臣心里怀疑有滥用刑法，知道他的威虐，仍然认为益处多，损失少，所以没有上报，实在有视为臣之无不言的义理。到去年大驾南行以来，李彪兼任尚书，日夜共事，才知道他言行不一，认为自己对别人错，专横放纵无忌，抬高自己轻视他人。臣与任城王卑躬屈己，他所要求的无不屈从，依照事实追究，都有证据。如果臣所列属实，应该立即流放李彪到北方，以铲除奸邪，篡改政事；如果臣所列无证据，应该放逐臣到四方边远之地，以平息谗言，混淆黑白。皇帝在玄户看了表彰，叹息惊愕地说，怎么也没想到流经的人会这样。有关官员判处李彪死刑，皇帝宽恕了他，只是除名而已。崔彪不久回到故乡，皇帝北巡邺城，崔彪穿着平民服装，自称草毛臣，在邺城南面跪拜迎接。皇帝说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崔彪回答说，孔子在世，颜回怎么敢死。皇帝很高兴，于是对他说，我期望你常以真松为志向，以岁寒为心，你应当报效国家，尽心尽力。近来看到弹劾你的奏章，很违背我的本意。你遭受这种谴责，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执政大臣，还是你自己招致的？崔彪说，我的过错是自己造成的，罪过是自己招来的，实在不是陛下强加给我罪过，也不是执政大臣无辜冤枉我。我的罪过既然如此，应该隐居在田野之下，不应该远来玷污皇上的车驾。但是听说陛下身体不适，我肝胆涂地，所以敢于前来，并非为了谢罪。皇帝说，我想任用你，但想起李仆夜不答应。皇帝不久采纳了宋辩的话，将要重新任用。恰逢刘台的奏表送到，说崔彪和御史贾尚先前追究数人原寻的事情，审理中有诬陷压制，奏请逮捕崔彪。崔彪自称冤枉，皇帝明白崔彪没有此事，派左右的人慰劳勉励他，允许他用牛车装载行李送他到洛阳，恰逢大赦，得以免罪。宣武帝即位后，崔彪将自己托付给王肃，又与郭祚、崔光、刘芳、真琛、邢鸾等人以诗书往来，互相推崇，于是谈论请求恢复就职修史官的事情，王肃等人答应帮助他。崔彪于是上表说，我们皇位拥有中华大地，时间已过百年，年代近数十年，史官记录未能充分展现其盛况，加上东关中途毁坏，册封勋记有所缺失，美好随着时间日落，善政音乐而稀少， 所以谚语说，一天不记载，百事荒芜。到了太和十一年，先帝先后召集名如伯达之士充任临格的人选。当时忘记我的众多短处，采纳我的一点志向，让我掌管出纳，授予我著作郎的职位，承蒙让我参与此事，没有推让。高祖当时下诏对我说，实现你平素的志向，端正你的笔端，书写如果不合法度，后世看什么？我遵奉而行，不敢失误。我想孝文皇帝承受天地的珍宝，尊崇祖宗的基业，大功尚未完成，忽然去世，所有百姓如同没有天地。幸遇陛下体现明锐的真实，顺应饱和的度量，扩大光明以照耀万物，践行进攻以和睦邦国。天气清朗，大地安宁静谧，可以说是崇明迭盛，元首安康啊。李绩说，善于行走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脚步，善于歌唱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声音。所以左传说，文王奠定基础，周公完成他。先皇的丰功盛德，今王的美好洞见，与之前代相比，其德性没有缺憾。时机啊时机，怎能不光照显耀？与天地合德者，是先皇的陶铸；与日月齐名者，是先皇的洞照；思虑周全运行四时者，是先皇的丰功；气和鬼神者，是先皇的玄机；迁都改易者，是先皇的通达；变异以协和者，是先皇的明鉴；思同书轨者，是先皇的远大；守在四夷者，是先皇的谋略；海外有节者，是先皇的威势；在祁阳行礼者，是先皇的义；在泰山郊野张乐者，是先皇的仁；寻衅幽默者，是先皇的智；征伐南京者，是先皇的礼；登泰山告成功者，是先皇的肃静；亲自前进宗庙社稷者，是先皇的恭敬；兖州实际无缺者，是先皇的德行；开悟成悟者，是先皇的真正；观察人文者，是先皇的蕴藏；隔壁创新者，是先皇的志向；孝慈道智者，是先皇的内心。先皇有二十项大功，加上谦逊尊贵而光大，有所作为而不占有，可以说是并排三皇而超过五帝了。确实应该功勋写在竹简上，声名传播于今时。我私下认为，史官中的通达者，大则与日月齐名，小则与四时并茂，所以能够声名流传无穷，道义昭示后代。因此今时可以磨灭，而风流不泯灭的大概只有典籍吧。谚语说，相门有相，将门有将，这不仅仅是天性，也是说习惯所得。我私下认为，天文官、太史的职务，如果有合适的人，应该世代担任。所以司马谈、司马迁世代从事而功业建立，班彪、班固世代从事而名声成就，这是前代的轨迹，后世的觐见和占卜啊。然而前代史官不能完成事业的，都是衰乱之事，不能容纳善人。所以张平子离开史官而作赋，蔡伯喈离开史馆而成就志向。近代建伟的晋朝，有左郎王隐被著作郎于玉诋毁，丢掉官职在家。白天砍柴工吹，晚上官文坠集，集成禁书，保存一代之事。司马绍命令上书只给纸笔而已。国家的大典成于私家，末世的弊病竟然如此。这是史官不逢其时啊。如今大魏的史官职位则自身尊贵，俸禄则亲人荣耀，悠闲自得，好官让你美善啊。然而典谟不能恢弘是有原因的。已故的著作《渔阳赋皮》《北平杨泥》《河间行产》《广平宋变》《昌黎韩显宗》都以文才被举荐，从事著述，但都享年不永，未能完成丰功。前著作程灵球同时应举，共同掌管此事，如今调任他职，官非所管。只有著作崔光一人，虽然不调动职务，但是兼任事官，所以记载缺失。我听说典籍的兴起，由于大业。雅颂的流传起于德美。从前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，当时有美事而不记载，是你的罪过。所以长久之后见到美善。诸葛亮在蜀不留意史官，所以长久之后受到讥讽。尚书说不要旷废百官，诗经有直思其忧。我虽然现在不是所管之官，但从前曾担任此职，所以不因为自己是一介草毛而自疏远， 敢于说到这些。俗话说，担心做的人不一定知道，知道的人不能做。我实在不知道，强要去做罢了。我私下寻思，先朝赐我名为彪，远则效仿《汉书》的班彪，近则效仿《晋书》的司马彪，推究名字寻求含义，欲罢不能。如今请求在京城寻一安静处所，整理国家典籍，以完成从前志向。官府给予利益，以充所需。虽然不能光大宏大记录，但差不多不是饱食终日罢了。近则一个月可以完成，远则三年有成效。正本藏在灵阁，副本藏在名山。当时司空北海王元祥尚书令王素答应了他。王素因为他没有俸禄，多有接济，于是崔彪在秘书省按照王颖的先例，以平民身份修史。宣武帝亲自执政，崔光上表说，臣从前被崔彪招致，与他同事业多年，他志向坚定刚强，考术不知疲倦，近来久别，多有荒废分离，近日蒙受收录，重新掌管此事，年老而更加勤奋，史才日益更新，如果能恢复就职，专心致志不懈怠，必定能够阐明春秋，发扬皇朝典籍。既然先帝后加委任，一向担任高官，即使有些微过失，应当洗除。予以为应该任命为侍中，正式掌管著作。宣武帝不答应，下诏任命崔彪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行汾州事，这不是崔彪喜欢的，坚决请求不去，死于洛阳。当初崔彪担任中尉，以严酷著称，因为奸诈的口供难以得到，就制作木手击打鞋业，气绝后又苏醒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又招抚汾州叛乱胡人，抓获他们的首领，都鞭打面部，然后杀死。到崔彪生病时，身上常常疮溃，极为痛苦。追赠汾州刺史，谥号刚宪。崔彪在秘书省一年多，实业最终没能完成，但是区分书体都是崔彪的功劳。著述《春秋》三传，合成十卷。其余所著诗、宋、赋、雷、章、表另有文集。崔彪虽然与宋辩结为管仲、鲍叔牙那样的交情，宋辩担任大中正，与孝文帝私下商议，仍然以寒门出身对待他，一点也不想稍微优待。崔彪也知道这事，不以为恨。宋辩去世，崔彪悲痛不已，为他做哀累，极尽心酸。郭作任吏部尚书，崔彪为儿子崔志求官，郭作就按照旧例安排他。崔彪认为自己职位曾是侍中，又兼尚书，认为郭作应该以贵有子弟提拔他，身为分院，表现在言语脸色上。当时舆论因此非议郭作。郭作常说，你何以何事挚友，难道能饶恕你而怨恨我吗？任城王元成与崔彪先前也不和睦，等到元成任雍州刺史，崔彪去拜访元成，为崔志请求府中僚属。元成释然为他起奏，崔志得到列曹行参军，当时称赞元成的美德。崔志字弘道，博学有才干，十多岁时就能写文章。崔彪感到惊奇，对崔弘说，你应当与弘道在洛阳成为二弘。崔弘于是与他交好往来。崔彪有个女儿，自幼聪明伶俐，崔彪常常觉得她奇异，教她书法学问，读诵经传。曾经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这个孩子将会兴旺我家，你们将要得到他的帮助。崔彪死后，宣武帝听说他的名声，召入宫中为婕妤，在宫中常教皇帝妹妹写字，诵授经史。当初崔彪器重崔志和这位婕妤，特别加以爱护，公司宴会必定自己称颂，因此被孝文帝看中。到崔彪死后，婕妤果然进入掖庭，后宫都以他为师。宣武帝死后，他出家为尼姑，通晓经义，登座讲说，僧人们赞叹敬重他。崔志历任官职，所在有政绩，还书信外判，南京荒废毁坏，领军元差举荐他的，才能可以安抚教导，提拔为南京州刺史。建义初年，叛变投奔梁朝。崔志的弟弟崔游有才能品行，跟随兄长崔志在南京州遇到尔朱荣之乱，与崔志一起逃奔江南。崔游的儿子崔敞，崔敞小名呐，性格俊极，不乱交朋友，幼年时就懂得写文章，在洛阳有声名。当时洛阳开始建明堂，崔敞十多岁，作《明堂赋》，虽然忧郁恰薄不足，但才思体质可观。 见到的人都说有家风。初次拜见周文，周文深深觉得他奇异，丰厚的资助他，让他进入太学。周文每次见到学生，必定向崔敞询问他们的才能品行。崔敞神情轻悟，应对明辨，周文常常赞叹他。隋德公路通广泛选拔僚属，请求以崔敞为司马，周文答应。崔敞虽然年少，路通特别加以接待，公司之事都取决于他，又兼任二千担郎中，掌管一柱，多次升迁为都官郎中、相州大中正。崔敞虽然担任郎官，周文常常想把书记之任委托给他，于是任命他为丞相府记事参军、著作郎、修国史，转任大行台郎中、中书侍郎，又转任黄门侍郎，封临潢县伯。曾对他说，你的祖父从前在中朝担任御史中尉，你操行真固，理应不坠家风。但是我因为中尉是弹劾之官，爱憎所在，所以没有立即授给你。然而此职久旷，没有能替代你的。于是奏请崔敞为御史中尉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立后，拜为内史下大夫，晋爵为侯。明帝初年，代理御伯中大夫。武成元年，任命为中外府司录。保定初年，晋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转任御正中大夫。当时因为进士清要，广泛选拔国家英才，于是以崔敞及安昌公元泽、中都公陆逞、临淄公唐景等同时担任纳言。不久晋爵为公。保定五年，外任昌州刺史。在州中得病，请求入朝，下诏准许。未到京城，去世，追赠相，迎二州刺史。崔敞在宇文泰时代已经担任枢要，兵马处置专门委任他，诏册文书都是崔敞所作。到进宫宇文护执政，委任如旧。崔敞常说，文章之事不足以流传后世，经邦治国导致教化，希望赶上古人，所以所作文章全无草稿，只留心正事而已。又因为父亲在江南，自身寓居官囿，从小到死不饮酒不听音乐，当时舆论因此称赞他。儿子崔丹继承爵位。高道月，字文兴，辽东新昌人。曾祖高策，冯拔的散骑常侍、新昌侯。祖父高玉，冯弘的建德令。太武帝东讨，率领部众归降，授予建中将军、齐郡建德二郡太守，赐爵肥如子。父亲高玄起，武义太守，于是定居渤海郡游县。高道月年轻时是中书学生，嗜欲主文中散，后来任谏议大夫，严肃地担任官职，不怕强权。皇帝南征，从秦州、雍州征兵，大限是秋季，在洛阳集结阅兵。高道月因为使者书侍御史薛聪、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拖延为务欺会，上奏举发他们的罪过，又上奏兼左仆射、吏部尚书、任城王元成、地位总领朝右，责任属军机、兵史会不会，竟然不检查上奏。尚书左丞公孙良职务掌管枢密，蒙蔽不举报，请求依据现行事由免去元成、公孙良等人所居官职。当时高道月的兄长高官任外兵郎中，元成上奏高道月有偏袒兄长的过失，孝文帝下诏责备，但是因为事情经过恩赦，于是搁置不讨论。下诏说，高道月天性忠诚笃厚，禀赋操守贞洁明亮，居法官树立平素之规，触见关注必犯之节。王公惧怕他的风骨耿直，朕实在赞赏他的专一正直忠诚，何愧于吉案报宣，任命他为主爵下大夫，建议大夫如故。皇帝前往邺城，又兼任御史中尉，留守洛阳。当时宫殿刚开始奠基，庙宇仓库尚未建造，皇帝计划从水路去邺城，已经诏令都水官员调回建造宫殿的材料，用来制造船只。道月上表劝谏，认为这样做会欠缺房屋的建造，用于游乐，损耗是原来的几倍，而且水深冰雹的危险，古今都要谨慎。于是皇帝就改走陆路，调任道月为太子中庶子。他神色庄重地立于朝堂，严肃的难以冒犯，宫廷官员上下都畏惧他。太和二十年秋天，皇帝前往中越，诏令太子元寻进入金庸城居住。但元寻暗中谋划返回代地，对道月前后规劝感到愤怒，于是在宫中杀了他。 皇帝非常悲痛惋惜，追赠散骑常侍、瀛州刺史，并派遣使者慰问他的妻子儿女，又诏令使者监护丧事，葬于旧墓，谥号为真侯。宣武帝又追录他的终结，任命长子元显卒为给事中。元显卒也以忠厚著称，在右军将军任上去世。元显卒的弟弟元敬游有风度，萧宝寅西征时被引荐为骠骑司马。等到萧宝寅谋反，元敬游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人暗中策划义举，计划泄露被杀，追赠沧州刺史，允许一个儿子出世。道月的大哥袁松，字昆仑，任魏郡太守。袁松的弟弟袁双，任清河太守。因贪污钱财，将在街市行刑，预设免罪。当时北海王袁祥任录尚书事，袁双送了很多金银财宝，被任命为司空长史。后来任凉州刺史，肆意贪暴，因罪免职。后来贿赂高照，又被启用为幽州刺史。因贪污被弹劾，罪行未判决，预设复职，不久去世。袁双的弟弟袁官任尚书左外兵郎中、城阳王元鸾的司马。南征者阳时，作为先锋战死，谥号为敏。真琛，字思伯，中山无极人，是汉朝太保真韩的后代。父亲真宁，任州主簿。真琛小时候聪明机敏，在家门之内，兄弟之间嬉戏玩耍，不以礼法约束自己，学习阅览经史，被认为有文才，但身材矮小丑陋，缺少风度，被举荐为秀才，进入京城多年，经常下棋消磨时间，甚至通宵不止。手下仆人常被命令举着蜡烛，有时打盹，就重重杖责，不止一次。仆人后来受不了痛苦，就说：“您离开父母来求官，如果是读书举烛，我不敢推辞罪责，但您下棋日夜不停，难道是来京城的本意？而施加杖罚，不也是没有道理吗？”真琛感到惆怅惭愧，于是向许赤标借书研习，见识日渐提高。太和初年，任中书博士，升任谏议大夫，时常有所陈述，也被孝文帝赏识。宣武帝即位后，任命真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。真琛上表说：“月令说，山林湖泽能获取蔬菜禽兽的人，都有野鱼教导他们，如果有互相侵夺的，就处罚不赦免，这是明确引导而不禁止，互通有无来相互帮助。周礼虽然有关河湖的禁令，正是为了防止过度消耗，必须规定取用有时节，这就是所谓公家保护，更是为了替人民守护。现在上天为百姓生产食盐，国家为百姓保护，假如获得利益，仍然是富人独占利益而不给予百姓，而且天下夫妇每年进贡粮食不薄，四海之内的财物都供奉给天子一人，军队国家的开支取自百姓，天子又何必担忧贫穷，而苟且禁止一个盐池。我每次观看上古爱护百姓的踪迹，时常读中古时期集征赋税的书籍，未尝不感叹那些远大的做法，惋惜这种浅近的做法。现在伪朝弊端相承，仍重视关卡市场的税收，大魏朝博大，只接受谷物布帛的供输，这使得远方听说的人无不歌颂恩德。古语说，令鱼之出是官吏的福分，施惠困难是君主的灾祸。以仓库中的财物尚且因为不施舍而成为灾祸，何况仓库外的利益，怎么可以吝啬给百姓呢？希望放松严禁，使恩泽广被远方。按照周礼设置穿衡的法规，只用于监督引导而已。诏令交付八座议论是否可行，然后上报。彭城王元协兼尚书邢鸾等上奏。真琛所列举的，只怕是空谈则道理高明，实行则事情欠缺，因此迟疑，不认为可行。臣私下认为，大道过去后，恩惠产生，下面奉献上面施予，高低理顺和谐。常常担心财物不够国家用，恩泽不厚待人民，所以多途径以达其情，立法以行其志，以至于从山泽取货，减轻人民的供赋，设立关卡市场税收，补充十成的储备，收取这些给予那些，不是为自己得利，转移那些到这些，不是为自身。所谓聚集天地之产，汇集天地之人，借助造物主的财富，赈济造物主的平民，禁止这些权池， 不专供太官御用。汇集这些布帛，难道是为后宫资财？既然利益不在自己，比我道理一样，积累而散发，有什么可吝啬？然而实行以来，主管官员多懈怠，收入支出之间事情不按法规，这是使用的人不得法，不是兴办的人有错误，以至于朝廷有识之士在中间经营。现在废除它，恐怕失去先前旨意，应该依照先前制度。诏书说，管理盐的税收是自古以来的常典，但兴办制度有利人民，时代也可能不同。真琛的表彰实在是所谓辅政立俗的，可以采纳他的前一个建议，上书严格制定禁止豪强的制度。诏令真琛参与八座议事，不久正式任御史中尉，升任侍中，兼领中尉。真琛低头未必不能纠察处罚权贵，所弹劾的大多是下级官吏。当时赵修受宠显贵，真琛全身心侍奉他。真琛的父亲真宁任中散大夫，弟弟真僧林任本州别驾，都通过赵修申达。等到赵修奸诈之事暴露，第二天将被收审，当天才列举他的罪行。到监刑鞭打赵修时，仍表现出隐忍不忍，但告诉别人说赵修小人，背向土牛，特别耐鞭杖，有见识的人因此非议他。赵修死的第二天，真琛与黄门郎李平因朋党被召到尚书省，兼尚书元英、邢鸾彻底追究他们阿谀依附的情况。真琛曾拜官，所有宾客都聚集，邢鸾晚到。真琛对邢鸾说，从哪里放区来，今晚才来。虽然是玩笑话，邢鸾变色含恨。到这时大家追究，司徒、陆尚书事、北海王元祥等上奏说，警察侍中、领御史中尉真琛身居执法的职位，是负责纠察的官员，风气不正，贪腐污浊，尚且应该弹劾，何况赵修损害公司，朝野切齿痛恨。而真琛从不陈奏，反而往来密切，内外影响，导致称誉，让一介布衣的父亲越级升上正四品的官职，七品官的弟弟越级提升三阶的俸禄，亏损先皇的选官法典，玷污圣明的用人制度，又与黄门郎李平互为表里。李平的哥哥冒领封赏，知道却不举报，等到赵修罪行暴露才加以弹奏，活着时依附其势力，死后就落井下石，窃取天功，以为己利，上欺朝廷，下骗百官，其卑鄙奸诈到此极甚。锦衣律条科处请求按职位除名。他的父亲真宁任中散大夫，实在是越级，即使是皇族弟孙也没有这种先例，既然不合常规，请求下诏收回。李平鹏赴赵修清静依靠，玷污皇风，污染正化，若不加纠察，将如何肃整阿谀，奖励终结，请求免除所任官职，以整肃风纪。奏议被批准，真琛于是被免职回到本郡。左右相连被处死或贬黜的有20多人。当初真琛因为父母年老，常请求辞官侍奉，所以孝文帝任命他为本州长史。等到显贵后，不再请求回乡，到这时才回去。供养数年，遭遇母亲去世。母亲是巨鹿曹氏，有孝性。娘家离家，路途超过100里，每次得到鱼肉菜果等美味食物，一定让仆人跑去奉送给母亲，然后才自己吃。真琛母亲的服丧期未满，又丧父。真琛在墓地内亲手种植松柏，严冬背负挖土运水。乡里老人哀怜他，都尽力帮助。十几年中，坟墓建成，树木茂盛。与弟弟真僧林发誓要同住到老，专门从事产业，亲自耕种菜园，时常以猎鹰猎犬驰骋，追逐自娱。朝廷有大事，仍上表陈述情况。很久以后，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定州大中正，很受亲近宠幸。委托他门下省的各种事务，外出参与尚书省，入内参与帷幄决策。孝文帝时，真琛兼主客郎，迎送齐国使者彭城人刘纂。真琛钦佩他的气度外貌，常叹咏。刘纂的儿子刘兴任渠山戍主。刘兴死后，家属进入洛阳，有一个女儿年龄不到20岁，真琛就娶了刘兴的女儿为妻。结婚当天，诏令供给厨房费用，真琛所喜欢的 宣武帝时常调戏他，升任河南尹、黄门、中正职务依旧。真琛上表说，国家在代帝时忧患盗窃多，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，广泛设置主管机构，里宰多由下级县令、县长和五等散男中有谋略的人担任，又设置很多吏士作为他们的羽翼，尊重并重视才能禁止。现在迁都以来，天下更加广阔，四方远人前来汇聚，事物超过代都，盗贼公然横行，劫害不断。这是由于各方混杂，编制不精细，主管官员暗弱，不能检查的缘故。现在选择的河南尹既然不是优秀人才，李卫如千刀割肉希望使京城倾诉是不可能的。李正是留外四品，职位低，任务琐碎，大多是低下之才，人心苟且，不能督察，所以让盗贼得以容奸，各种赋税失去条理。边缘小县所管辖不过百户，但县令县长都由将军担任。京城各方大的有千户或五百户，其中都是王公卿尹、贵士姻亲、豪强仆隶、阴阳监徒、高门深宅，不可干涉询问。与边县相比，南邑不同，现在南那里而容易这里，实在不恰当。君王立法，随时质疑。先朝设立品级，不必立即确定，施行后观察，不便就改。现在闲散官职尚且允许长期兼任，何况凡具要务，不能选拔有才者担任。请求从五官中八品将军以下干练中正的人，以本官俸禄抚恤兼任李卫职务，各自享受俸禄。高者统领六部位，中等统领京图位，下者统领李政。否则请求稍微提高李卫的品级，选择下品中应升迁的人提拔担任，这样监督有责，京城可以清平。诏书说，李政可以晋升至勋品，京图从九品、六部位、正九品等职务中选择任用，何必一定要武官？真琛又上奏提议用羽林军作为游军，在各大街小巷侦查盗贼。于是京城清静，后来都沿袭这种做法。转任太子少保，黄门职务依旧。等到高照死后，真琛因同党不宜再参与朝政，出任瀛州刺史，调任凉州刺史，仍然因为他与高氏亲近，不想让他留在朝廷。很久以后任吏部尚书，不久任命为定州刺史。他坚决推辞说，陛下在东宫时崔光任少傅，臣任少保，现在崔光任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开国公。已故仆射尤照当时任侍中，与臣官阶相似。尤照在尚书省任仆射，死后追赠车骑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冀州刺史。臣现在正好任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活着的师宝不如死去的尤照。诏书安慰派遣他。真琛到了家乡，一景昼游，非常得意满足。但政体严苛琐细，很无好名声。崔光辞让司徒的任命时，真琛给崔光写信，表面抑扬，内心实际附和。崔光也猜出他的意思，回信取悦他。征召为车骑将军，特进，又任命为侍中。因他衰老，诏令赐予御府手杖，上朝时拄着出入。去世时，诏令赐给东园密契，追赠司徒公、尚书左仆射，加后部鼓吹。太常议定谥号为文穆，吏部郎袁帆上奏说，按照礼制，谥号是记录死者生前行为的称号，名号是表彰功绩的标志，车马服饰是显示官位等级的标识。因此品行高尚的人得到美名，品行低劣的人得到恶名。行为产生于自身，名声则由他人评定。所以只有盖棺后才能确定谥号，这些都是根据死者生前的善恶汇集而成，用以劝勉后人，警戒将来。人虽然死去，但名声永久长存。凡是去世的人，所属官府立即上报大鸿胪，并移送文书给本郡的大中正，详细列举其生平事迹和功过是非。大中正接到文书后，再移送公府，由公府下达太常博士评议，拟定谥号并上奏朝廷。如果谥号不符合礼法，博士的罪责按选举不实的条例论处；如果形状记载失实，中正的罪责与博士相同。自古以来，帝王没有不对此认真慎重，以此作为褒贬的实际依据。如今的形状都出自死者家人，任由其臣子自行陈述君主父辈的事迹，不再有是非对错的判断。 臣子想要光耀君主父辈，只担心事迹不够显赫，品行不够美好，于是极尽辞藻，任意发挥，毫无限度。看这些形状，简直是周公、孔子并驾齐驱，伊尹、颜回并肩同行。论其嗜好，即使穷尽文治武功，也没有能超过的。然而如今的博士与古代不同，只知道依照形状，还要先询问死者家人的意愿。臣子所请求的，便作为评议上报，完全不加以斟酌取舍、评判是非，导致官号和谥号的加封与泛泛的官阶没有区别，专门以最美好的称呼为准，不再有贬义降级的名称。礼官的失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查考真司徒的形状，其至高德性与圣人齐平，宏大名声与圣贤并列，文牧的谥号哪里足以再加在他的身上。但近来追赠谥号，按惯例普遍重视，像甄某这样的人没有不再加谥号的。我认为应该依照谥法，慈惠爱人称为孝，应该赐谥号为孝母公。从今以后，明确告诫太常、司徒，如有形状如此，言辞浮夸，毫无节制的，一律请予以裁夺，不准接受。如果仍然沿袭以前的过失，一律交付法司判罪。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些建议。真琛出殡时，明帝亲自送葬，下车登上丧车，穿着丧服哭泣，派舍人慰问他的儿子们。真琛性情轻率简慢，喜欢嘲弄戏谑，所以年轻时缺少声望。但他明达善断，有才干，为官清廉。从孝文帝、宣武帝都对他知遇礼待。明帝因他是师父而加以礼遇。他所写的文章粗鄙琐碎，没有大旨，偶尔有通达的义理。哲四生信足费心，会通资素三论，即家会二十篇，笃学文一卷，在世上颇为流行。真琛的长子真侃，字道正，官至秘书郎，性情阴险刻薄，多与盗贼劫匪交往。跟随真琛在京城时，因酒色夜宿落水亭舍，殴打主人，被司州弹劾，关押在州狱中。真琛深感惭愧愤慨。广平王元怀任州牧，与真琛先前不和，想要彻底查办。真琛托人向皇帝报告，宣武帝下令元怀宽大释放。元怀坚持己见，很久后才特旨放出真侃。从此真侃沉沦废弃，死在家中。真侃的弟弟真凯，字德方，粗略有些文学才能，颇为通晓历史。真琛上奏授予他秘书郎。宣武帝驾崩，尚未安葬，真凯与河南尹城张普惠等人饮酒游戏，被免官，后来逐渐升迁为尚书仪曹郎，有称职的名声。明帝末年，他在家乡守丧，定州刺史广阳王元深征召真凯兼任长史，委任他州中事务。不久遇上鲜于修理、毛普贤等人率领北镇流民在州城西北的左仁城造反，屠杀村民，抢掠田野，向州城进发。州城内先前有燕、横、云三州的避难户鲜于修理等人扬言要带领这些人一同起事。真凯见人心不安，担心发生变乱，于是搜捕三州人中粗暴者杀掉，以此威慑外贼。等到刺史袁炯、大都督杨金等人到达，真凯才回家。后来鲜于修理等人愤恨真凯屠杀北人，于是挖掘他父亲的坟墓，载着棺材巡城，以示报复。孝庄帝时征召他为中书侍郎，后来齐文襄帝任用他为仪同府咨议参军。去世后追赠骠骑将军、秘书监、沧州刺史。真琛的堂弟真密，字叔雍，清廉谨慎，少嗜好欲望，颇涉猎书史，憎恶世俗贪婪争夺，沉溺荣宠，曾作丰富以表明心志。后来参与中山王元英的军事。元英在钟离战败退兵，同乡苏良陷于贼军中，真密拿出全部私财将他赎回。苏良回来后亲近家才报答真密。真密全部不接受，说救你的时候本来就不求财物，这哪里是赎回你的本意。等到葛荣侵扰河北，皇帝下诏任命真密为相州行台，元首邺城。庄帝因真密保全邺城的功勋，赏赐安氏县子爵。孝敬帝初年，任位未清，在官有公平正直的声誉。出任北徐州刺史，死于任上。追赠骠骑将军、 仪同三司、瀛州刺史，谥号敬。真称的同郡人张纂，字伯业。祖父张真，字文表，曾任慕容宝的度支尚书。道武帝平定中山，张真归附北魏，死于凉州刺史任上，谥号穆。张纂颇涉猎经史，很有气节，结交名流。任乐陵太守，在郡中多有收受贿赂。听说御史到来，弃郡逃走，于是被除名，后来去世。天平初年，追赠定州刺史。张纂的叔叔张敢，字崇仁，有气量才能，不接受州郡的征召。张纂的儿子张宣轨，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，多次升迁至相州府军府司马。宣轨性情通达直率，轻才好诗，遇上葛荣围城，与刺史李神有守城之功，因功赐爵中山公。后来因是在邺城被处死。张纂的堂弟张元宾官至奉朝请，等到外甥高昂显贵发达，上奏追赠他为瀛州刺史。高聪，字僧智，本是渤海人，曾祖高轨随慕容德迁居青州，因而定居北海的巨县。父亲高法昂年少时跟随车骑将军王玄谟征伐，因功官至员外郎，早年去世。高聪生下来就丧母，由祖母王氏抚养。大军攻克东阳，高聪被迁徙到平城，与蒋绍游同为云中兵户，困窘时无所不为。祖祖高允将他视作孙子，大力周济供给。高聪涉猎经史，颇有文才。高允赞赏他，多次称赞他的优点，向朝廷举荐，因此与蒋绍游一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。后转任侍郎，任高阳王元雍的师傅，逐渐受到孝文帝的赏识。太和十七年，兼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使南齐，后来兼任太子左律。高聪略微学习过弓马，便以将略自诩。孝文帝锐意南征，只与王肃商议军事。高聪托付王肃，愿意以偏将的身份效力。王肃对孝文帝说起，于是假授高聪辅国将军，受王肃指挥，一同救援郭阳。高聪急躁怯懦，缺少威严，等到与敌军交战，望风败退。孝文帝免他死罪，流放平州。走到瀛州时，刺史王志捕获一只白兔，要献给皇帝，托高聪撰写表文。孝文帝看到表文后，回头对王肃说，下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才，让朕不知道。王肃说，这是高聪北迁途中，或许是他所写。孝文帝醒悟说，一定是这样。宣武帝初年，高聪又偷偷返回京城，游说高照废除六府。宣武帝亲政后，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后加散骑常侍。等到宣武帝从邺城返回，在河内淮县境内，皇帝设建驿里五十余步。侍中高贤等人上奏说，盛世奇迹一定要表述，请求在设建处刻十立碑，永远彰显圣上记忆。于是在设建处刻碑，高聪撰写碑文。赵修得宠，高聪极力阿附。等到皇帝下诏追赠赵修的父亲，高聪撰写碑文，出入与赵修同车观看碑石。高聪每次见到赵修，吟诵极尽礼节。高聪又为赵修作表，陈说当时应办之事，教他自安之术，因此两人更加亲近。赵修死后，真琛、李平都被罢黜，高聪深感忧虑，但先以疏远宗族之情驱意侍奉高照，最终得以免祸，这是高照的力量。赵修当权时，高聪尽心侍奉。赵修死后，高聪言语中必定诋毁厌恶。如皓得宠时，高聪又谄媚依附，每次相招，称赞如皓的才识不是赵修能比的。于是通过如皓请求赐予田宅，都获准许。等到如皓犯罪被处死，高聪认为他死得太晚。他薄于情义，都像这样。侍中高显任护军将军，高聪代理兼任其职。高显与兄长高照怀疑高聪离间构陷，而搜求他的过失。高聪代理职务一百多天，出入机要之地，说话直率，没有远虑，凭借权贵势力，沉溺于声色，收受贿赂的名声传遍远近。中尉崔亮知道高照对高聪略有怨恨，于是当面陈述高聪的罪状，高聪被外放为滨州刺史。高聪善于趋炎附势，知道高照嫌弃自己，便侧身奉承高照，于是待他如旧。高聪在滨州数年，多有不守法度之事， 又与太原太守王春有矛盾，两次被大使御史举和。高照每次都因宗族私情相援救，事情得以搁置拖延。宣武帝末年受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。明帝即位后，因他平素依附高照，外放为幽州刺史。不久因是高照同党，与王世义、高绰、李宪、崔凯、蓝芬之一同被中尉袁匡弹劾，林太后都特别宽恕了他们。高聪于是被废弃在家，断绝与外界交往，只修整园林果树，世人称高聪离为真义，又只以声色自娱。后来受光禄大夫去世，林太后听说他去世，感慨惋惜很久，追赠青州刺史，谥号宪。高聪有歌妓十余人，无论是否生子都登记为妾，以取悦他们。等到生病，不想让他们改嫁他人，让他们全部烧纸吞炭，出家为尼。高聪所作文章二十卷。长子高云，字彦宏，官至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兖州刺史。论曰：韩琦林凭借才能气时，被其弟世人记载。显宗以文学自立，而屡次陈说实物，至于实录的功绩，没有听说。子熙清高自守，荣耀超过他的才能，成俊才能学业被知遇，大概是当时的良策。李彪出身微贱，被名士提拔，使者迅速出使，声威惊动江南，执笔修史，成为良史。等到执掌法纪，戾气明目，坚持刚直没有方法，晚年失意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说的就是李彪。高道岳正直的风范被世人敬畏，丑恶正直招致祸患，可悲啊。真琛以学问才识早年树立声名，受誉三朝，最终位高权重，高聪才能被知遇，名位显赫。然而不同道路却同归覆辙，都经历了危亡的结局，可惜啊。